兄姐妹平安
啊，声音可以小一点。
请大家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在出埃及记已经进入旷野，第三次的抱怨啊，这是人类的通病。但是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旌旗，会把人转过来。打开今天的经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请弟兄们来读单数节，姐妹们来念双数节。如果你身边没有圣经的话，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有新的圣经到了哈。我们订了50份，希望中英文的圣经以后会有用。有一个姐妹奉献给教会。我们打开第17章，出埃及记第17章。你在周报里有这个介绍是哪一段经文？17章的1到16节。我们请弟兄们先请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请。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的安营，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那个地方起名叫马萨，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我们中间不是？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们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以色列手，玛玛利人就得胜。约书亚用刀杀了玛利亚野王和百姓。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我们用祷告，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求主你今天特别的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对我们的计划，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旌旗和磐石。主，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无论是听的说的，都被你自己的圣灵所恩待。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以色列人过了旷野过了红海之后，在他们到达西乃山之前，拿到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典，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十诫。他们要走过一段旷野路，这段旷野路呢出现了人生中的四大难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上个星期讲了，粮食的问题。今天要慢到饮水的问题，还面临一个外敌攻击的问题，在几个星期之后会有一个内部治理的问题。这是以色列人当年的问题，也是现今人类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当我们读到这个17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以色列当年的两个问题，饮水问题， 吗？这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粮食的问题来比的时候呢，后面两个问题更加直接。因为毕竟三天没有食物，人是不会死的。但是如果三天不喝水，没有多少人能够存活的。三天不喝水是要死人的。你们知道在佛罗里达有的时候有一些案子出现，是孩子在车里，然后母亲父亲是一个健忘的人，关了门就走了，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孩子死了。你因为是什么原因？不是高温，是脱水。当然高温让我们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死亡脱水的原因。所以在通常的情形下，无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家庭，个人，如果有一个仇敌要杀你，你面临死亡的威胁比食物和水还可能近一点。所以我说这个今天的两个问题呢，是人类很重要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思想这段经文和相关的其他的圣经，来看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面临水源的问题，面临仇敌威胁的时候，让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这是他们的信仰之路。我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并不需要舍山拔水到布达拉宫去朝见，但是当年的这个途径仍然是我们人生信仰旅途的一个写照。所以来看的时候，我们更从这样的一个意境来看。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看什么？当以色列人面临水和仇敌威胁的时候，上帝怎么样透过摩西作为解救者和拯救者，怎么样亲自成为他们的磐石，给他们水，怎么样成为他们旌旗不倒的旌旗，在战争中永远不灭。我相信在座的人一定有个问题，你还相信有同样一位上帝？是不是同样的上帝是以色列上帝，也是今天教会的上帝？这是今天的人要面临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今天在新的摩西里面，当然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怎么可以靠着他面临我们人生的渴望，面临我们人生外在威胁的时候，仍然可以得到解脱，仍然可以得到得胜？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面临一个人生饱足的问题，人生面临生存的时候，怎么样来解决？我们先来看人生满足的问题，如何从这个饥渴的，从被击打的磐石中得到释放，得到满足。你知道世界各地关于水资源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不是吗？我在美国如此，中国更加的厉害。远的不说，我们家从北方搬到奥兰多哈，以前的时候，我们那个浇水从来不需要这个限制哪天的。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房子，你应该收到，我们奥维都是在两年前我就收到过一个卡，说政府哈，我们的市政府说，这个你浇水的话呢，如果你在这片你是星期三星期五，我知道中国人不守规矩随便就浇了哈，但是呢你从这头说一件事情是什么？水源是紧张的。你如果听 NPR， 我记得半年前我听过说加州短水的时候呢，农民之间也发生跟中国类似，当然他们透过法律诉讼说这个河道都是属于谁的，你们这样浪费浇灌对不对哈？跟中国情况不太一样，不是举着棒子来打哈。但是呢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是一样的，你如果去过 Arizona 你就知道美国多短水，那个地方地下沉到一个地步，要打废水下去让这个地起来啊。中国的情况呢那就更加严重，因为人口的压力，然后水资源本来就缺乏，尤其是北方。我们在座的人多少听过这有一句话叫南水北调的啊，你在北美比较久了，我刚刚出来这些人你们肯定听过吧。这是中国的一个福音还是一个危机我不知道，因为你如果看 New York Times 和这个人民日报是不一样的，人民日报讲这个是哎呀非常伟大的壮举，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圈越。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一些细节的话呢，有的时候是要小心的，从这边掉上的水究竟去来是污水还是纯净的水，真不知道。因为中国面临很大的问题，在大的城市里头，这种工业高度发展的时候，如果这个水不解决，中国要迁都的。发生在巴西人身上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中国。巴西迁过一次都是什么？是沙漠化的问题，都记得吧？啊，我们都关心中国的事，不关心世界上。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事情呢，是我们很好的借鉴。不要以为就是美国或者中国就是最伟大的国家， 很多很小的国家给我们很好的见解，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来了解。所以在这个水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面临水的考验。上一站上帝为他们解决了食物的问题，从天上降上马呢，我把它叫天上的葡萄糖哈，让他们绝对够吃40年。接下来面临这个水的考验，你看到这个利非丁利安了营以后呢，百姓说没水喝，就马上去跟摩西征召说给我们水喝。然后摩西说，你为什么跟我闹呢？为什么又试探耶和华呢？你知道哈，这其实不是以色列第一次啊，他们离开这个过了红海之后，第一次面临水源的问题是什么？是在第15章。我们大多数人都去这个 retreat， 所以不知道那段故事。那是我们中间一个神学生叫 Moore 他来讲到，那是在马拿，他们不能喝那里的水，发现有一个水呢是苦的。整个呢，上帝就让摩西拿一棵树放下去，然后把它苦水变甜。所以我们昨天很多人去这个那个 Apopka 的这个那个什么叫 Wakava Spring， 那个有个 city 就叫 Sweetwater。就是讲这种事情的。不过他们就是因为基督徒，所以到这儿以后不知道原来是不是苦的，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现在是甜的。那当时神给他们医治这个水以后，然后让他们喝水的时候提醒他们，警告他们不要再抱怨了，说有一些规矩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怎么样来求告。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孩子的这个 warning 哈。所以上帝第二次他们接下来一站马上就忘了，对不对？粮食没了又开始叫，然后呢神就为他们提供天上的玛拿，然后再次教导说如何听从上帝的话你就不饥饿。这个他们呢当时真信了哈，然后训练了一段时间，也知道星期天可以安，就这个主日可以安息，然后其他时间去捡。这个他们都学了，到下一站新的功课又忘了，对不对？你看知道就到这一站第三次，所以这个又原形，一到这个地方的原形毕露，再一次呢就说上帝不在我们中间了。你看摩西就说他们试探。第7节结束的时候说他这个地方叫马萨，后来你如果查圣经，这个马萨出现很多的地方，民数记第20章记到这儿，诗篇95篇讲耶和华是他们磐石拯救的时候，后面突然就讲到他们是人。然后你如果再看很多的地方都讲这个名字，就变成一个名言了，就是以色列人只要一说这个马萨，就知道他们当年在旷野中没水我抱怨好像神不提供一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对这件事情特别迁怒啊？我们都以为上帝特容易发怒，圣经有些事情是忽略的，记载这些事儿就是说属于忍无可忍了。这个爸爸整天领着他的孩子一没事儿就是说爸你不管我了，你说这爸这个怎么，就是安利南的话说叫闹心啊，这叫，我挺喜欢这句话，真的闹心。就是说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上帝一直跟他说我要跟你们同在，云柱火柱，但是孩子总是说你不在，一有什么事儿就说你不管我了。这个今天的人是一样的，不过情况犯的不同的表现而已，本质是一样的。所以老百姓在这儿的时候，第3节就说他们要喝水，叫摩西发怨言，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畜生都在这渴死。哟，这可是定罪哈，这个叫审判摩西啊。上次我们说审判他，今天又审判了，你把我为什么从中国带到美国来，你为什么把我从中国美国又带回到中国去。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如果人分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中间人生都有一些决定，你知道吧，如果这决定做完后当时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可能有一个人主导之后，这个事儿一发的时候哈，你看就是不该搬到奥兰多，我早告诉你了，你看这话就是这样，人就是这种事儿，干嘛来 UCF 呢，我原来可以，你看哈，人在这个时候本来当时都同意的一个决定，你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完了以后呢，我们都说嘿都是上帝做的。你看这里头是上帝领他们，他们当时苦得不得了，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生命都受到威胁，法老要杀他们，所以他们苦得不得了，呼喊神说神啊，你的信实在哪里，什么时候要领我们出来。原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400年以后把你们带出来，果真神来带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现在说神是把我们弄到这个旷野里要什么，让我们渴死。上帝真是坏， 这就是这回事，对不对？我说的白一点，就是上帝你真坏。所以呢，摩西这时候真的就开始呼求，我向着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你看到这个，他们不光看摩西是要执行了，审判完了以后还要执行吗？他们现在拿石头就是要执行这个，要杀他们的领袖，杀完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埃及了。今天的人往往是我们的愿望达不成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对，怨天尤人呢、啊、人是不长记性的，有的时候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名分未必都是在理的。只为上帝要给以色列一个律法，告诉他们按什么样的规矩行。但是我想让大家注意的不光是这个人的抱怨，你要看上帝回答的时候是非常出人意外的。他怎么回答呢？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你拿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然后我必在河里的那个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磐石从水，从磐石里要流出水来，使百姓可以喝。这啥意思？不太容易懂哈，跟我们刚刚今天唱的诗不太一样。今天我们唱诗特别强调是上帝是稳固的磐石，圣经中间讲我们上帝是磐石，耶稣也讲他是那个磐石，但这里讲的击打应该不是那个方向，对不对？如果你看注意这里头，我们不太容易理解，但是我们需要花点时间。究竟上帝让摩西拿杖击打磐石什么意思？磐石代表什么？这杖是什么？他这里讲到有几句话，到底这个磐石和拯救有什么关系？简单来说跟审判有关系的，但是到底在审判谁，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想的。注意两个细节给我们一个 clue， 让我们明白究这儿。我这个可能是没有电了啊，有了哈。那先前击打河水的仗，大家明白干什么的？哇，才讲到这一半就忘了。击打埃及的河，从那个摩西的杖打下去的时候，把河水变成什么？血水。这是审判，是埃及人认为这个河神救了他们，忘记是上帝创造提供生命的血，所以上帝审判他们的偶像，审判要欺压他百姓的这个法老，所以这是一个审判，这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杖做了很多的事，红海伸开的时候也是这个杖。那么接下来要问这个细节，在这个地方他说上帝自己要站在磐石上，在摩西的面前，要在以色列长老的面前，而且从以色列人面前经过，是在讲什么？这是一个法庭的 case。 我们读圣经有时候不会这么想，就说啊，这是个故事。以色列人在当年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这个立约的时候都是双方立约，你只要看过中国电视连续剧都知道哈，这帮人和那帮人咱们发誓，然后中间走过，在古代都是这样的。往往在旧约中有这样的，这个在这个最明显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读过的这个创世纪，当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的时候，曾经有火把经过，然后这个动物分开了，说上帝有个应许，说如果我不成就这个约，我从里面走过，就是我要承担这个责任。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他在摩西面前，在以色列面前，在长老的面前走过以色列的时候，他表明一件事情，神现在站在那个磐石上，我接受你们的指控，接受你们的指控。换句话说，直接说让用上帝的杖击打上帝自己。你们有点吃惊是不是？你们不知道福音吗？神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再往下看哈，这样说是很，他要用自己里面的活水流出来滋润他的百姓。那么磐石和活水在圣经中有什么关联？我讲完这个你可能明白为什么这个 有关联。在旷野中的人是随时需要有水的，所以犹太人的教师在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个事件记载了两次，在摩西五经里头这个地方是一次，出埃及记十七章，还有一个在这个 Numbers， 就是说民数记二十章，是同一个事件，那里就讲到了摩西两次击打磐石，最后什么？神就没有让他进入迦南。我们都知道这两次不是随便能够击的，所以在希伯来后面的书讲到说，你如果弃绝上帝，等于是第二次钉他十字架，都在讲一件事，就是你自己要遭灾了。 所以呢，这个旧约的这些学者们，就包括以色列，就是摩西这个这拉比们，他们就认为当时旷野都是供应的水，跟天上的粮有一个同样的关系。天上的粮是每日赐下，这个活水呢是一个行走的磐石，跟随以色列的人。这个当然在新约里面是一盆活的井。的确水太重要了，我们昨天哈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很少一部分人和这个新生一块去玩，玩得真开心哈。在公园里我们走的时候，走就大概十来分钟，有的人划一会儿小船哈，大家都渴了，但是好在那里有活水的泉，所以大家去水里头一泡就好了，或者建兵给我们很多的饮用水，所以我们没出什么问题，对不对？哦，神超带了，反正是你安排的了，我只知道这个谁是头啊。但是这件事情很重要，水总是跟我们形影不离的。在古代的时候，要知道旧约里或者古代的任何时代，水的问题都是透过打石井来解决的，对不对？当时没有水塔，就是没有自来水。中国这个自来水的名字很奇怪了，为什么叫自来水？就觉得好像自来就这是一个老百姓的话哈，就陷入这个好像不是上帝赐的一样。我们上次讲过这问题，不讲。所以水在居民中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以色列先祖的很多故事都跟井水边有关的。你还记得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到了迦南，因为发展太快，牛羊太多，水的问题、地的问题，最后他们就分开了，对不对？还有呢，后来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妾叫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叫伊什玛利，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他被他的这个祖母，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太太赶走的时候，亚伯拉罕给了他一个皮带的水。但是你知道，在旷野这一皮带的水会用尽的。在他带着他的孩子眼看就要渴死的时候，他开始哭。然后这里头圣经怎么形容的？说神听见了童子的声音，就眷顾夏甲，然后说他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呢，做了一件什么事？开夏甲的眼，看见一口井就在那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在荒漠中什么突然看见什么绿洲，这件事情一定是一个神做的事情的。后来这事就更多了，亚伯拉罕的老二以撒，我们知道他献祭这个完了之后呢，亚伯拉罕让他到老家娶亲，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吧，就有一个最美的故事，就是在井边遇见了利百加，第一次英雄救美人哈。然后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以后就不断发生了，这个井边的爱情故事是连续剧了。如果你知道这个利百加和以撒的爱情，接下来我们都知道一个爱情故事是谁，上次我就讲过哈，我都讲烂了，那个谁啊，雅各，以色列的祖先和谁啊，拉结，就是他这个舅舅的，就是这是他表妹了，也是到了那地方一见钟情，为他干了7年的时间。包括我们今天的主角摩西也是这样，还记得摩西作为 fugitive 在被逃的时候被这个法老追杀，他原来是埃及王子，对不对？大家都还了解一点哈，看过埃及王子，所以他跑到旷野的时候逃，又是怎么回事？又在井边救了谁啊？就是他后来的太太，就是我们在18章会遇到他的岳父米甸人的祭司，这是大眼英雄救美人，当时有很多人欺负这个摩西后来的太太。所以这件事情井边的故事是非常多的，我相信圣经记载历史的时候是相当选择性的，因为历史太多了。为什么把这井边故事写那么多？不过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个 romantics， 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因为在这里人随时有水的需要，满足身体的需要。你知道在我长大的时代，我们家那个院子里的那个自来水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 community center， 很多的事情都发生了，大家在那里聊天，在那说话。不过今天的人没有这样的生活了，对不对？你不需要井边，只要是有水的地方。昨天我们去那游泳池，那多少人跟下饺子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挺好的哈，那个泉水依然是很清，虽然人很多，因为是有活水，所以仍然是很清的水。但是人到水那边真就是要需要满足，因为身体有饥渴，心灵需要，也是在这种地方最容易出乱子的。所以以色列人因为这一次的乱子呢，圣经中记载他们很多的乱子， 在申命记里就讲过，他们出大而可怕的旷野里头，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就特别提到这个地方，在第五章第八章的第十五节说，都讲到神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这个东西在后来以色列的回归中，尼西米记诗篇里面都讲这个事件，所以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基督徒当然我相信你更知道，因为圣经经常使用人心的饥渴用水来满足这件事情。以色列人的跟上帝的关系的高与低都跟这些有关系的。你知道耶利米这个先知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就是被教训的时候，亡国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历史，每个人也有这样的历史。你可能有一段是非常低谷的时候，这是以色列低谷的时候，神就对透过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告诉你，我觉得是至理名言，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们都要想他这样说，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了一个池子是不能盛水因为破裂的池子。今天的人类就是这样做，不断的造一个空中的楼阁，造一个好像能够满足的地方，但最后醒来以后，我上次讲到什么，不是拉结都是谁，利亚，都会不满足，拿到手以后啊，一点不值钱，就换另一个新的。这今天的人就仍然在做，这不光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选民这样做，今天的人类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就在循回的，不断的弃绝活水，不断的为自己凿一个池子，以为是能够沉水的，但是破裂不能沉水的。所以先知接下来的先知以赛亚给以色列人给一个更大的承诺，就在要改他们改变。他说你们一切，这是在55章说到，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人可以来，你们都可以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就是讲为什么用银子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你都知道在讲什么，不是讲我们平常的食物，就讲人心永恒的盼望，人心中真正能够满足。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只有他能够满足人，如果你断了这个源头，我告诉你，你永远没有满足。无论你是教授，你是学生，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你永远会饥渴。所以明白这段故事以后，我相信你开始理解磐石井水的关系了。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自己保罗非常清楚指向他自己，新约把这地方说的很多。还记得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又是在井边，绝对不是偶然，在雅各的井旁。我们有时候觉得这都是一个偶然，就在讲这件事情。如果真正了解旧约的人看到这个地方就明白，说哇，是在讲这件事。这个妇人是什么，曾经有五个男人的爱情上是什么，是一个失意者，不断的换，到最后一个已经是同居了，不再不敢结婚了，结婚以后那个人要一离婚还要分我一半财产啊，都不接了。那这样的人在大中午的时候走到旷野拿食物拿水，然后耶稣就给他讲，他说你从井里捞出这个水什么呢，还要再渴，但是人若喝了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所以耶稣在后来的时候，在他五饼二鱼喂饱5000的人的时候，他就讲到一句话，不光讲生命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来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他开始说信他的人不渴了。到了第七章，那是以色列的一个正大的节日，有点像中国云南的泼水节，是他们的祝棚节，是庆贺上帝拯救他们一个秋天的节日。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在节气末期的时候就开始站在街头说，有最大那一日的时候，耶稣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讲圣灵将来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出来。保罗就更加直接了，耶稣这样说，保罗他把活水和磐石都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哥林多书我已经讲过一次了，所以你们应该知道哈，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他特别讲到这段经历，这段经历是什么，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祖宗在从前都在云下走过，从海中经过，讲他们经过红海，在云里海里都受洗归了耶稣，讲他们那时候 哦，不是归了耶稣，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哈，不是那个平常乱吃的那个零食，属灵的食物 spiritual food， 也都吃了一样的灵水，属灵的水所喝的。注意这句话，保罗这样解经的，他说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旧约里头真正没有讲这个磐石是跟他们的，但你可以想象40年的旷野不会随处都有井的，所以同样的，我相信保罗是领受启示，他可以告诉我们当年的旷野中以色列人怎么样有一个随军的水壶跟着他们，是一个大的这种泉水让他们可以喝的。也就是说，说到基督了，我们就应该知道了，当上帝在出埃及记里这个撒玛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名字，在这个他们试探神的地方击打磐石的时候，是预表什么？亲爱弟兄姐妹，我讲那么多就讲这个地方，预表耶稣基督要击打的是他的儿子自己。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满足我们的心灵的需要，为我们提供可真正可喝的纯净水，就是这个活水，他为我们的缘故要被遭击打。还记得十字架的七言的一句名言吗？我渴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不是随便乱说的。结果罗马的兵丁给他什么？给他醋喝。他受干渴被审判，受了地狱之火的煎熬，正是为了你和我这些受抱怨的人，抱怨上帝的人，但是心灵却无法满足的。每一个抱怨的人从来没有从抱怨中得到满足过，可能过了嘴瘾，但是心灵绝对不会有满足。在耶稣基督的审判中，他断绝了生命，让我们这些人今天可以透过信心领受了灵磐石的活水，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心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不一定需要南北水调哈，我讲物质的水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在讲我们更需要永恒的水带来这个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过心灵饥渴的人生的旷野地带，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走完旷野路，就是说不需要走完人生的路。今天唱了一首歌非常的好，唱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我们年轻人呢觉得说将来是美好的，然后到了沈真这个年纪呢就说将来是美好，但是我知道我已经走过一半了，然后呢下面是什么，我们叫 overhill，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其他人不需要，你看你的父母，看这个历史就知道，你不需要经历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知道我们人生将来的归途。如果你能够信靠上帝击打他儿子这个磐石换给我们的这个泉水，有一首圣诗就叫千古磐石为我裂开，就在讲这件事情。那里讲到耶稣基督宝血为我们流出，因为人心灵的满足只有回到上帝，因为我们为他所造的，你如果不回到那边你没有办法满足，只有回到那里才能满足。所以朋友，你是这样，亲爱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怎么样，但我敢肯定，如果你不是常常回到这个灵磐石那里面，你一定会没有滋润的心，你仍旧会没有喜乐和满足，你仍然会追寻这个世界，最后到头来说 really 是虚空，是徒劳。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当我们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心灵的饥渴者能够从被击打的磐石中间得到永活的水。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十分钟，我们来讲这个简单的这个生命的威胁，因为这个太简单了，没有像那么复杂，我们一看就能懂。人生是战场，一点不错，但是主战场在哪里？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脆弱的人在战争中怎么样来够得胜？以色列经过这个区域，这个亚麻利人的区域的时候呢，这个亚麻利人呢是拦路虎，不让他们经过，他们借道没有过去，所以呢以色列在当时的时候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一大群的这个奴隶，然后妻子儿女牛羊赶着出来的，怎么打仗？ 而且亚玛力人有一个很大的手段，都是从背后偷袭的。所以呢，但是这些经文呢，怎么打这个经文，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人都需要投入战斗，依靠上帝，但是人要投入战斗。你看约书亚带兵去了。第二个告诉我们很清楚，摩西举手哈，然后就手酸，人是软弱的，除非依靠上帝的大能。这两点很需要，我们需要投入正确的战争。今天看到这个约书亚进入阵战的时候，这是摩西底下有命令。今天多少人意识到人生的成败在乎有一个看不见的战线。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电影，就朝鲜的电影，我们看不到别的电影，叫看不见战线。然后这个弄了一个水中桥志愿军，然后日本那个美国人最后发现了，发电报给炸了，把那个水中桥给炸了。我那时候就只能看这种电影。但是电影告诉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在地下的事情看不见的是很重要。在人生的战线上，我们有时候说时间荒、金钱战、商业战、科研战、权力战、军事战、情报战、民族战、国家的冲突，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战，你如果拿下它，全盘就得胜；你失了它，全盘就输。所有的人，我昨天看了一个很有意思，就是看人死亡的原因，然后上面说100%各种各样死亡，然后疾病，在美国是这个心脏病容易的，然后车祸的什么什么各种各样都有，在其他的国家呢是真是饥饿或者营养不良，美国呢是营养过量，然后心脏病，吃太多这种高胆固醇的，但人不管怎么样都是100%的，要有一个结束。这条仗没有人能打过的，这条仗我们经常基督徒忘了。慕道朋友们，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不相信。我不是说你从脑子里不信，我是讲你经常的生活中，保罗，我们都熟悉以弗所书，对不对？你说你打开以弗所书，你看到以弗所的结构，一开始的时候神说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升天，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连来世都超过，就讲他所有东西都在他的脚下了。好，这是耶稣基督。接下来就讲我们这些人呢，被他救赎以后也活过来。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开始讲救赎以后呢，人还面临很多的挑战，这个挑战里都是讲的最近最近的挑战，就是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他讲了只有三大挑战，就是说人生在你的成长中，第一个是夫妻关系的挑战，最近的人，好，刚结婚的人你们注意这个哈。第二个是讲儿女的挑战，也是近的。保罗很奇怪，他说完很多以后你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事，他说这是第三个，说工作。他讲嘛，你们如果是有自主的还是为奴的怎么样做。但是讲完这个之后，保罗说我幕后有一个重要的话要讲，都记得吗？第六章，如果你打开，在第六章里头怎么讲，他说在这一切各种各样关系中背后有一个战争，如果这个战争打赢了，你其他都可以搞定了，如果这个战没搞定，你其他是满盘皆输。他说我幕后靠的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人征战，是什么呢？是以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他讲属灵的世界以及空中属灵恶魔的征战。这个今天的人，你就喜欢看 Harry Potter 的人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今天有很多人爱看这种电影，其实挺好的。他讲出 Harry Potter 是写作家，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写的当然有基督教的东西，也有加一些中世纪的一些不同的这个 style， 你要懂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看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光是心灵医治的地方，的确是的，教会是一个心灵医治的地方，要把一个痊愈的人医好，靠着福音。但是医好的人或者甚至是轻伤的人，都是要什么？是被征召入伍进入属灵战场的人。昨天全教会的这个圣餐啊，我觉得很好，因为一方面是迎新，但是也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在暑期要结束的人时候，我们可以有一次的大团圆哈。我知道有的人不能来，比如像童敏这个怀孕了要下水的话呢，这个小孩很危险。但是很多人像这，有的人刚刚从中国回来，很多人你可能没有别的安排，暑期可能也没有什么 piano， 但是为什么不去呢？我不知道，怕热，对不对？去过了，Vacava Spring 去过了， 但是你就赏炒了很多的甜头。你是一个 sideline people， 让我直说，你是站在旁边看别人进入这样一个美好的宴席，然后最后说哇，好像什么事情发生没有，跟你没关系啊。真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 you miss a lot， 真的。因为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给我们揭示一个征战，当失足我们的先祖先失足之后，宇宙的战争就是在讲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他要女人和你的什么彼此为仇，对不对？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也要伤她的脚跟。在讲什么？人类是女人的后裔，魔鬼的后裔要来做这件事情，要想击败。最后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什么？要得胜。这是个比喻，是很重要的事实。所以你们很多人都看过 Mel Gibson 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积淀式的人物，生活中就像积淀，但上帝用他拍这么个片子哈，他是个天主教徒，生活很浪荡的，但他的 Passion for Christ 有多少人看过？如果看过的话都记住，电影一开始耶稣基督在旷野中，不是在科西玛丽园祷告，然后有一个蛇过来了，然后他突然间啪一脚踩在蛇头上，看懂了吗？就在讲创世纪这件事情，在他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这是一个 metaphor， 这是个比喻暗喻，如果你不懂这个圣经你可能不明白。但是这个时候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献祭完成了，他说成了，打败了魔鬼，胜过了死亡，罪可以得赦免。所以保罗在问罗马人安的时候，受逼迫的教会的时候，都是说很多名字，突然说了一句话，插了一句说，愿赐平安的神快要加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你们同在。还突然讲到这件事情，说将来这个得胜的耶稣基督要再回来，要带领我们进入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醒的还睡的，这个宇宙性的征战中，这个战场如果不是靠的耶稣基督圣灵的宝剑，你是没有办法的。刚刚那些经文我没有时间来解释了，如果你一看这个刚刚我说到的这个以弗所书，前面是预备姿势站得稳，后面是什么？防御姿势。只有两个是进攻的武器，上帝的话、圣灵的宝剑、祷告，可以是防卫也可以是进攻的，其他都是防御的，是把人的心意，不是把人杀死，是把人的心意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清醒，在我们进入秋季的时候，你不是迷迷糊糊夏天睡着的人，而是夏天被冷水激醒的人。同样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有过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需要，有人生中当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多的未知的挑战。蓝天的雄鹰们也是一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有一件事情，饥渴者可以靠被击打的磐石中的水得到满足，不倒的旌旗可以为你树立。那个不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不光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只有一个十字架的旌旗是不会破灭的。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唱首诗歌，我很喜欢的，叫《人饥饿》。我们边听边唱这首诗歌，是天韵那首诗歌，就是根据这段故事，根据生命记第八章，把这一段浓缩在一起，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是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会唱的可以一块唱。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
谢谢你，谢谢你借的这段故事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人类的最深的需要，帮助我们在人生面临各种各样挑战、各种各样征战的时候选择主战场，以至于我们人生最关键的事情靠着你来搞定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变得有方向、有意义、有力量。主，你带领我们，带领这个教会，带领我们的朋友们，我们来到奥兰多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主你亲自的赐福他们，让他们一来的时候脚掌所进入的地方是耶和华所预备的平安喜乐，是为他们所预备的可以满足永远的泉水，是可以靠着他夸胜的十字架的旌旗。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快跑跟随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不是做睡着的人，而做醒来的人，让为你征战的时候知道靠着你方能够成事。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你既然招我们入伍，我们就义无从辞的要跟随你，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仗，我们不过是跟随你走向最后的得胜。这样的感恩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